空中大补帖四神汤。
四神汤中包括了善解、包容、知足、感恩这四味。
在这大补帖中必能发挥神奇的效用，为您带来令人无法抗拒的魅力。虽然人没有十全十美，但请多留一点心，仔细地品尝四神汤的韵味，那就更能体会天主的爱与热，轻松地享受人生了。所以说，
喝汤要趁热，快来喝汤呗。
谭立达、黄雄明主持。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黄雄明，欢迎收听这一季的空中大补帖四神汤。今天我要讲的主题是论人的工作通谕，这是前任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1981年所公布的。那论人的工作这个通谕对于工人议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只要看天主教会里面关于比方说外劳权益促进的团体他们通常都会引用这个论人的工作里面的一些片段。那这个通谕是最让人朗朗上口的，应该就是那一句说工作是为了人，而不是人为了工作。那这个意思简单讲就是再怎么样人的尊严还是最重要的，那不管你工作的形态是什么哪一种。那通谕里面就是把这个工作的意义做很详细的论证，可是今天我为了不让大家听得太累就会直接把两个菲律宾帮佣的故事，也就是我以前已经见过一些为了访谈他们的一些案例来跟大家报告一下，所以又要来跟大家说故事了。那为了要保护这两个当事人隐私，我们就把第一个劳工称为这个 Mary Jane， 就是玛丽珍，而第二个就把它叫做 Marites， 他们都是菲律宾人。那这两位的案例其实基本上就涵盖了这个本通谕人的工作通谕里面谈到的家庭工作与家庭、工资工人权利，还有移民外劳这几个主题。那在这一个讲次里面，我会以这个工作与家庭作为这一集的主轴。在玛丽珍的故事里面，我们会听到她人在异乡的情绪，她当年在香港，那后来来台湾。而在 Marites 的口中，我们可以听到她在飞机里面等待起飞的心情，非常的难过。那他们的满脑子里面全部都是家庭，几乎可以说是全心全灵。那他们两人后来很不幸的都在台湾遭到了雇主的强暴。可是我们今天不来谈他们这些强暴案的案情，我今天是要来谈跟这个通谕有关的，就是他们来台湾的这个家庭，他们这两个外劳的家庭背景。好，首先论人的工作通谕上说，人类工作不是只有他个人的层面，其实也有他的家庭的层面。那工作呢，往往是形成家庭生活的基础，而家庭生活是人天生的权利。那工作的价值跟家庭价值这两个价值应该要把它结合起来，而且相互的融合。工作常常是建立一个家庭的先决条件，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大家都拼命找工作，那外劳还要远渡重洋跑来台湾当外劳呢？因为家庭他已经有家庭了，有家庭就必须有谋生的法子。那通谕上说，这些法子通常都是要经过工作而获得的。通谕的内容我就不再多念，让我们直接进入实际的案例。首先就要来讲这个 Mary Jane 她去香港的一些经验。这个 Mary Jane 她去香港工作，后来来了台湾。那她来台湾觉得蛮适应蛮不良的。他说台湾这边的雇主有时候他在桃园台湾雇主有时候把他借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去用，就是所谓的非法使用外劳。那我问他说，你以前在香港你怎么跟那边的太太沟通呢？他说，我广东话不算很流利，那太太的英文也蛮糟糕的，那我们整天在一起沟通上不算很好，可是有一个关键，就是他对我很有耐心他很肯教。那他在台湾的这边的雇主就是比较算是命令式的，因为有钱人就是可能比较少钱很多，但是耐心比较少。 那所以他在香港的经验就是那个特别那个雇主，当然不是说所有香港雇主都是好的，他说蛮受尊重的，我听了觉得这个他这个观察就是很多劳工的心声啊，就是有没有受到尊重。那比方说那种尊重的感觉是怎么来的呢？比方说在休假的时候礼拜天那个太太就会过来说Mary Jane, 礼拜天有没有安排任何活动啊，他就说什么事吗太太，他就说陈先生邀我们到他家做客，我们也想邀你一起去。那这个对一个劳工来讲是非常的高兴的事情，因为好像被当作一个这个家庭的一份子，因为他已经离开他的家庭了啊。那他就是觉得他有被尊重有被善待。那话说回来，在台湾这个非法使用外劳哈，这当然是有法律在管的，就是你把这外劳借给谁去打扫一天啊，这是非常违法的事情。但是很多台湾雇主，不要说很多啊，就是至少我处理过的，就不少台湾雇主认为，今天我花了一个钱请了一个外劳，那当然是能用则用，不用白不用啊。其实这是一种非常落后的部族思想，就好像是很原始的这种聚落哈。我们聘一个外劳来我们家庭工作，可是我们可能忘了这个外劳他也是一个有他自己家庭的，就像我们通玉刚刚提到的，他也是一个有小孩的母亲，可是我们只倾向于说只记得自己的妈妈很伟大，那孝顺讲了半天却忘记尊重别人的母亲，老是板着一张脸就把他当作下人看这样。所以今天就要来让大家看一下这个外劳他的家庭的一些比较细部的一种背景。好 ，Mary Jane 她说，我总共有四个小孩，这是我对她做的访谈，就是有录音的啊。那每回我要离开菲律宾的时候，我的两个女儿都会过来跟我讲，妈妈不要走啊，不要再出国工作了，就会拉着她。这两个女儿常常都这么说。那还好她说我现在撑过来了，因为现在我已经有一栋房子，那唯一比较大的开销就是孩子的学费。可是我的案子在台湾拖了很久。因为他遭到雇主强暴，那进入司法程序是非常缓慢的，那孩子缴不出学费啊，结果他自己的小孩竟然也在菲律宾开始找帮佣的工作。那他这个帮佣的工作就是什么，也是跟妈妈差不多在台湾做的一样，就是帮人家洗衣服，帮人家煮饭。那我本来以为他是在素食店打工，我说是不是叫做 Jollibee， 他说不是那个快乐小蜜蜂是菲律宾的一个素食店，就有点像麦当劳啊。但是 Jollibee 他们不喜欢听到人家这么说哈。那他就是他自己在台湾当帮佣，然后小孩也在菲律宾当帮佣。那这个中间我访谈的中间，这个 Mary Jane 他讲到一个很让他烦心的事情，他说，我跟你讲，有一天我在香港打电话回去菲律宾，结果突然发现我大女儿怀孕了。可是我人在香港，我根本没有办法回去，要骂她也不是，要鼓励她什么都不可能。然后她还没有结婚，就是这个怀孕的女儿。那听到这个消息，她整个人就呆掉，就是呆坐在电话亭里面。那天是礼拜天，就她听到一个消息，就瘫在电话亭里面，就她说我变成了一根蜡烛啊，就是我觉得这个讲的意象蛮鲜明的。然后他说那个时候他人在中环，在香港的中环，电话亭很多，然后他又打电话找大女儿要求证，他不理他，不跟他讲。那你知道就是一个外劳，他就是常常担心的就是他家庭，那赶紧就打电话给他的妈妈。那他妈妈说其实他早就知道了，可是就是他不想要让他担心，所以都不说。他直到有一个朋友，就是他的邻居，这个 Mary Jane 就打给他，这邻居才跟这个 Mary Jane 说， Mary Jane 你知道吗，你女儿怀孕了。我说这个朋友你打电话给他为什么，就是平常特别要好吗？他说因为我要来台湾当帮佣，所以我也交代了这个朋友，我给他一些钱请他也帮助我的小孩煮饭洗衣当我家的帮佣。我说天哪基本上这三个女人都在做帮佣，因为有一个妈妈要来台湾当帮佣，结果女儿比较孝顺也好，还是上进也好，她也去当帮佣，就搞半天这妈妈也请了邻居当帮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这种家庭都是为了家庭就是今天通玉讲的， 基本上他们做的哈，就是都没有两样。那这个妈妈啊，邻居女儿，那一个帮佣带出了更多的帮佣。那在仔细的追问下，我们就会发现，每个帮佣的背后，往往都有更多的大小帮佣。那我就问Mary Jane 说，你会继续资助你的女儿吗？他说，我如果继续资助她，那我就得要资助她的婴儿，她应该要为自己负责。但是他说，我老实讲，我很爱那个婴儿，我特地回了菲律宾一趟，看到婴儿什么都忘记了，因为她真的长得很可爱。如果我看到女儿，我就脸就拉得长长的，但是我一看到小孙女儿，整颗心都融化了，一边笑还一边掉眼泪，竟然还忘了生气。虽然我女儿就是已经不能读书了，可是我也原谅了她。我问玛丽珍说，那你女儿还是不希望你出国吗？她说对，但是我还是得要出国工作啊，我一定要让他们受到最好的教育，每一个都要。所以家庭是生活的基础，这是工作通谕上跟我们点出来的。好，在跟大家讲下一个故事之前，让我们先休息一下，进一段音乐。各位听众，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谈另外一个案例，也是一个菲律宾的一个帮佣。那这个案例会涉及到工资、工作还有移民的问题。那通谕上说，就是雇主跟工人之间的关系是根据工资来建立的。那公道的工资往往可以来看看这个社会制度是否合乎正义。那这种检验特别跟家庭有关，因为一个家庭的开销往往就是看这个大人，这个负责人，这个家庭的大人，他的薪水够不够，然后这个薪水有没有公道，是要看他能不能让这个人来建立并且恰当地维持一个家庭，并且对这个家庭的未来有所保障。好，那通谕也讲到这种外劳就是移工离开出生地来出外工作的人，不管是永久移民还是说暂时的工人，他在工作的权利上不可以比当地人的这个条件来的低然后特别有一句话就是让我很注意到，就是为了寻找工作而移民绝对不可成为财务或社会剥削的时机。那我觉得这刚好可以谈一下台湾的这个仲介哈，就是非常一个腐败的一个制度。一个外劳的竟然因为工作，就完全应验这一句话，就是为了寻找工作而移民，他就变成这个仲介剥削的时机，他的一年到一年半的薪水全部都变成仲介费。那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帮佣 Marites 他的故事哈。 好 ，Marita 他本来在新加坡工作，这是一个非常普通的现象，因为全世界的菲律宾移民的外劳就是有700万登记有案的，那他们是到处跑到处当外劳。那他本来在新加坡，然后回去菲律宾，后来选择来台湾工作，因为他听说台湾薪水比较高，是新加坡的两倍。然后他在新加坡的月薪是7000 pesos。Bezos， 然后十几年前其实 Marites 他的爸爸也是个外劳，他在沙烏地阿拉伯，也就是大陆说的这个沙特，在那边工作。那我就问 Marites 说，你来台湾前考虑了多久？他说10个月。为什么？因为他发现自己怀孕了，那一怀孕就考虑我开销以后一定更大，后来生了小孩，果然就是开销实在太大了，就让他更决定要来台湾，因为他的家庭已经构成了这个要素。那因为他在新加坡有当外劳的经验，那中介一直鼓吹他，就是你赶快去台湾，一定有人要可是中介费呢，问题是马上这个有一种中介费叫做 placement fee， 就是在菲律宾那边就要付的，就要26 pesos， 他根本就付不起，所以他就跑去跟他老姐借钱，也是他的家庭的成员。钱是借到了嘛，那他马上又去中介那边，中介说不行，现在文件还没有通过，台湾那边还没办好，不能成行。那结果他反正走不了，就上街帮儿子买了一大堆的东西，可能有一些不舍或者是一些罪恶感，所以刚借来的钱又花了一大半。等到好不容易有雇主要聘他了，结果 Marites 的钱更少了，凑一凑总共只有15000 pesos， 付不出中介费。这个中介非常的贴心非常聪明，就说那你们家还有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没有他说要干嘛，他说可以当做collateral， 他说什么叫 collateral， 他说就是可拉托他就是抵押物我可以到你们家去估价。好啦，中介就到他们家去估价Marites 就带他去，他只能想到那一部从阿拉伯带回来的，他老爸当年当外劳从阿拉伯带回来的烤炉，那一估价中介说是烤炉不错但是还钱不太够，中介又盯上这个脚下的一张地毯也是当年他老爸去阿拉伯当外劳买回来的地毯，羊毛毯。那中介就蹲下来就往这羊毛堆里面拨一拨扯一扯，又很快站起来说这个也可以当可拉托。所以中介就把这个火炉地毯连拉带拖就这么没了这两样。那先前老爸去阿拉伯当外劳带回来烤炉地毯，结果这两样东西现在变成可拉托帮助女儿成为台湾的外劳。我常常问外劳一个问题，就是你飞机快起飞的时候，那时候你都在想些什么这个 Marites 他就说他那时候不想些什么，他只想哭因为他已经有孩子了。那这个孩子他觉得对一个母亲而言就这么离开实在是非常困难。可是他说但是那时候我已经在飞机里面了，我不能够再回头，所以我就说天主请帮助我，他就开始祷告。那一面这样讲一面就掉眼泪，那后面也有一些菲律宾的也是要去台湾的外劳他们觉得这个女人到底是怎么了他说。那 Marites 就跟我叹了一口气，他说我跟你说，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故事的，你知道的都有一个心酸的故事为了他的家庭。那后来呢，这个 Marites 在台湾工作了，他就发现老板没有按时给他薪水，那特别是那个老板娘就会跟他来跟他道歉说很不好意思，我们现在没什么顾客，其实他们是很有钱的卖家具的没有顾客所以没有办法给你薪水。那每个月其实本来他的钱就慢了，就慢给他了。那可是那时候他要忍耐，他说那时候才9月22，我的试用期还没满我最好再忍耐一阵子那我如果不忍耐的话，我很确定我如果有任何抱怨，老板一定会把我送回去菲律宾就是把我遣返。那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工资的问题就是一个家庭就是需要这个大人家长去工作 才能取得工资，那这个家庭就得靠这个工资来过活。可是在一个外籍劳工或者是移民的一个这种现象里面，常常他就是被牺牲的那个人。好，工作通誉上说，人类工作不只是为他个人的层面，也有为家庭的层面。那工作往往是形成家庭的基础，工作价值与家庭的价值应该能不能适当的结合那通誉里面还特别提醒我们他说耶稣也在木匠桌上以劳动度过了他在世的大半岁月，他也是个劳工。好，我们今天空中大补帖四神汤论人的工作通誉这一集就讲到这边，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黄雄明，我们下次再会。